达摩
本师释迦摩尼佛，达摩本师释迦摩尼佛，达摩本师释迦摩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现见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所以然者，贫穷乞人，抵极私下，衣不蔽行，食取之命，饥寒困苦，人理呆尽，皆作前世不值得本，集财不施，富有一千，但欲唐德，贪求无厌，不信修善，犯恶三极，如是寿终，财宝消散，苦身聚集，为之忧恼，与己无益，徒为他有，无善可护，无德可恃，是故使堕阿去，受此常苦，罪彼得处，身为下贱，于必思及，视同人类。好，先看这一段。前面谈到这个五重比较的第一重，这种乞丐啊，贫穷下劣的人，在帝王旁边的容貌形态的比较，那是百千万亿不能相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些乞丐的贫穷之相，它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啊？这里就谈到善恶因果报应了。我们体会在这个比较西方极乐世界的容貌端正的这一段，竟然插入了这一段很长的经文，这是表明释迦牟尼佛这种苦口婆心呢，要让我们知道这一生的穷通受邀，富贵贫贱，都是我们的业因导致的。如果知道有前生后世行为业力的因果不虚，我们才能够规范我们的行为，才可惩恶劝善，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楔子。所以这段所有者和啊，所有然者，为什么会出现乞丐这样的磊落丑恶的现象呢？这种贫穷的乞人，他的社会地位最低啊，甚至没有衣服来遮蔽他的形体啊，遮羞的都没有啊，防寒也不堪啊，最极的下贱啊，食取之命，饥寒困苦，人力殆尽，就是他的饮食非常粗糙， 甚至粗糙的饮食都不足以充饥呀。啊，维持自己一点生命都很成问题，你要向别人去乞讨啊，啊，人家高兴一点就施舍的给你，不高兴你就不施舍，你就没得饭吃，啊，这种饥饿的时候没有饮食，寒冷的时候没有衣服，他这种生活就如同在地狱了。啊，身心都有极大的困苦，他没有最基本的维持生命的来源，所以就人理殆尽，就作为人道的伦理准则啊，孝养父母，对兄弟的敬爱啊，对他应该去尽职责的这种伦常，他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啊！由于他这个乞丐的地位，往往内心就很愚痴啊，不孝顺他的父母，兄弟之间可能就为了一点钱都可以打架啊，拔刀相向啊，这种仁义礼智信在他身上都体现不出来啊，因为人有恒产才会有恒心呢，啊，有维持正当的生命来源的资源，他才能够保持住人的道德。如果这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他可能就什么都敢干了。所以住人的基本的道德就在他身上体现不出来，这叫人理殆尽。啊，形同啊，形态是人，但他的行为跟禽兽没有什么差异了啊，人道的道理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在他身上一点都体现不出来了，那你说他跟禽兽还有多大的区别？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恶劣的结果，皆作前世不知德本，这就阐明他得到这个孽报的原因啊，这都是由于他前世啊不种植种种的道德啊。下面进一步对他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来看，积财不施，富有一千啊。他多生多劫以来，他也是有点财富的，但是他就像吝啬鬼，把那个财富积累的很多，一点都不布施啊，而且越富有他就越奸佞，没有一点慈悲仁爱精神，这就是由于他没有智慧啊。现在对这一点呢，积财不施，富有一千呢，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很有钱的人要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这八个字能够在他身上体现。中国大陆用于布施公共慈善事业的这方面的金钱比例是很低的，然而中国的富翁啊，却是呈高比例的向上发展。从用于慈善布施方面，西方人还做得更好一些啊。那为什么我们会积财不施，越有还越舍不得呢？这是没有智慧啊。你当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也是社会非常动荡的时候，你分化得很厉害，你这个富人也不安全了。 所以富人赚了钱，他就有责任有义务要回馈社会，要帮助那些穷困的人群摆脱贫穷啊。这样他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同时他也有智慧，他能够使贫穷的人摆脱贫困，他也就保护了自己啊。但是这些没有智慧人往往就是非常小气啊，淡欲堂德，贪得无厌。这个淡欲，他一天到晚所思维的就是怎么样最大限度的没有代价的得到更多的财物。这种贪心就像大海呀，所有的水它都能够吸纳下来，贪求无厌了。这个人的贪心呢，它是超过其他的动物啊，它不仅贪这个，贪自己的一生的寿命，还要贪他的儿子，贪他的孙子，贪他的等等，这是千贪之相啊。不肯修善，犯恶三级啊，这种人由于愚痴没有智慧，所以他不信什么布施就有得福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也不信这个种福田呢，所谓敬田呢、悲田呢，这些他都不相信啊。他认为好不容易得到这些就是我自己的，我就是归我享用的啊，也不相信今生行善的后世能得到福报啊。人死灯灭，人死了还有什么啊？所以他就不肯去修布施的慈善的事情啊。这是他不信着善得福，同时他也不信恶因恶果。既然没有后世，我就也没有恶报，所以他就敢于去犯恶业。商场就像战场，谁妨碍了我啊，就得把他置于死地。所以他可以派把钱买通职业杀手，把对手干掉啊。所以他在这个积累财富的过程当中，用种种不道德的行为造作诸多的恶业，这种恶业之多是多如高山了啊，就是像山一样的积累。如是寿终，财宝消散。你看马上现世的报应就出来了，他这一辈子非常不择手段的积累财富，然而到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带不走一分。等到他一走，刚刚闭上眼睛，他的子孙后代七亲八朋就来瓜分他的财物啊。上次我听说有一个房地产商啊，他事业做得很大啊，赚了很多钱，然后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得了癌症去世了。这一去世，整个家族就得瓜分他的钱，甚至之间为了争夺财富打官司出人命。你看这个命中很快就消散了，消散啊。还有些自古以来一些家族，他很有钱不肯布施一点，然而他生下的子女可就是散财的人了，浪荡子了，给他破财啊。这方面例子很多，苦身聚集为之忧恼。你看这些人在他贪求财富的过程当中，也确实这个身体非常辛苦啊啊！睁开眼睛他就在想到哪里去找钱呢？ 啊，听说那个地方的财物比较贱，那个地方比较贵，他就哎，马上要去呀，贸易呀，买卖呀，啊，那冲锋冒雪呀，披星戴月呀，啊，赶紧跑去呀，啊，很多家庭的义务啊，孝养父母这些东西都会放在脑后啊。啊，现代社会也有很多这样的积累财富的人，他真的是尽不到一个助人的责任。如果他的父母很希望见一面，哪怕打个电话，他都会觉得没有时间，我的业务太忙了啊。对父母的交流，他想一想，哎，可以放在后面，更重要的要跟合作伙伴啊，跟上司啊，跟关系啊，去搞好啊，去交流啊，去这样这样的，那都是啊。然后没有得到的时候非常啊经营钻营，得到以后又怕失去，钱在手上就想投资啊，投资下去又怎么得到回报啊。如果投资股票，每天三两分钟就得了解行情，你看这个整个过程非常辛苦啊。啊，这就是苦身啊，来汲取他的财富，得到了和没有得到都是溜脑的，一生就为了这个孔方兄去活着啊。尤其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啊，现在这个太多的人关心这个钱了，太多的人把这个钱看得太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也就显得它的浮躁，它的道德感的退失啊，它的精神价值的边缘化啊，都跟这个有关系。贪欲啊，贪得无厌啊，于己无益，徒为他有啊。他近一生都是奔波这个财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做一点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益的事。那么好不容易得到之后，命中之后，这些都舍去了，都白白的为他人所拥有了啊，无善可复，无德可恃。好了，他的财富一分都没有带走，然后这一生他积累财富造的恶业可是要伴随着他的啊。等到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他一生没有做一点善，没有一点德，所以这时候都是恶业起现行，所以三恶道里面就是他报道的地方。没有道德善业可依护啊，唯有恶业在引导他到黑暗的地方去。是故是堕恶去，受此长苦啊！死亡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三恶道一去就是多少劫呀？是长劫受苦啊！啊，这就由于兼贪的恶业，由于这个兼贪之因导致他种种的恶业啊。就得到三恶道的果报啊，在三恶道里面去酬赏他的恶业的这样的苦。那么在三恶道里面遭受长劫的苦，恶业受完了，他就再轮转辗转的又升到人道。升到人道，他首先要升到下贱的人家啊，他的这个恶业的祸殃正面受完了，但是他有余殃啊，啊， 你奸贪，你就生到下贱的人家，也遭受饥寒困苦的煎熬。所以身为乞丐下贱，都是前世的孽报的余殃，都是从三恶道里面辗转过来的。由于三恶道的这种恶业的余习，又使他在这个下贱的这个时候呢，他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但是也很难接受圣贤的教化啊。所以在这个下贱乞丐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乞丐帮，哎，怎么样通过乞丐的方式，又用不道德的手段掠取一些东西啊，黑帮啊，由于这样他又下三恶道了啊。所以刚刚伸点头，又造恶业，又下去了啊。鱼皮丝及视同人类，这种愚痴啊，这种弊恶是到了极点了啊。从外相看，他好像是人形人貌，但是从他内心的实质来看，并没有人道的道德尊严可言啊。所以大家见到都不愿意跟他待在一起啊。我们看到这一段，才深深的要反省我们自己，这一生得到人生，这一生有一定的福报，有财富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做啊？当你有财富还在悭贪，还在一辈子为这个财富造恶业的时候，其结果就是这一段所展示的情况。好，请看下面经文。所以世间帝王人中独尊，皆由术士积德所致，慈惠博施，仁爱兼济，累信修善，无所为真，是以寿终福印，得生善道，上升天上，享之福乐，积善于庆，今得为人，乃身王家，自然尊贵，仪容端正，众所敬视，妙衣真善，随心福欲，束缚所追，故能至此。好，请看这一段。这个下面是标显出帝王他的业因果报啊，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所以帝世间帝王人中独尊啊，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做皇帝的啊，做国王的，他是在一切人当中，他的福德、地位、长相、权势啊，都是为一切人所尊仰的。独尊没有跟他相提并论的。那么他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报，这都是由于皆由术士修德所致。由就是因为呀，都是因为他往事啊行善的因，导致今生的善报啊。这个术士就是上辈子或者前面 二三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贵为天子的帝王的地位，它是由积德所致。如果没有这个德，你就坐不上这个位置。有大德才有大位呀、啊，啊，所以历史上也有很多揭竿起义者想夺取皇位，用武力征伐的形式。但如果他没有德的话，他也坐不住。所以这个不是强夺而有的，不仅仅是靠武力就能够坐得住的。那么他的积德包含在哪些方面呢？啊，慈惠博施，仁爱兼济。你看这个做帝王的，他要有帝王的德，要有一颗慈啊仁慈的心啊，给予大家的恩惠，心量要广大，要布施财物。这种仁慈爱一切世人，兼济天下，首先要有这个德啊。所以做领导人的人要有仁爱心，仁爱心，没有仁爱心的人是做不了领导的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先王治世都是以仁这个字，仁爱，以德治国。即便到春秋战国时期，你要作为霸主，成就霸业，也得要讲道德啊。离开这些，他是站不住的啊。那么关于这个博施，这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这要有一个大的仁爱精神，才能真正做到慈惠博施啊。啊，我们看《论语》里面，这个子贡跟他的老师孔子之间有个讨论啊。子贡就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博施，就是广泛的布施给民众，能够救济民众的疾苦，这种人能不能称为是仁呢？啊，那孔子回答，如果他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不仅仅是仁了，他必然这是一个圣人。要做到这个博施，这一点就是像尧舜他都不一定做得那么十分完善。所以下面就讲到人，作为这个人，他的层次要具体的是己利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人，就你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你也让别人得到啊，能够推己及人啊，换位思考，哎，你这个才叫是人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是圣人才能做得到的啊。你看把这个提到这个程度，那真的要大公无私才能做得到。他一个人能做到这样的大公无私，那你想一想，他能够不当国王吗？这个夏商周三代呀、啊，他都是有这种深刻的仁爱道德精神的。比 比如周代的这个八百年的天下，跟他祖宗的积德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周代以前呢，在他部落主的时候，他是生活在滨这个地方啊，古公谭父，他带着一批他的部落民众在那里居住生存啊，很安乐。哎，然后旁边有一个少数民族，就是狄呀，啊，他就想要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比较肥沃，啊，古公谭父就跟他搞好关系，给狄人呢，给他送很多的羊皮呀，送很多的珠宝啊，跟他搞好关系，啊，希望大家相安无事。然后这个敌人还是不同意，还是要侵犯。这时候古公谭父就把这个父老乡亲召集起来，说我已经用了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礼品进贡给敌人，但是他还不满足，看来他是目的要这块地。那既然这个样子，你们也不愁没有自己的君主，我现在决定我离开这个地方啊，我不可能由于这个土地本来是养人的，我不能为了土地让你们去打仗牺牲生命，但是我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古公谭夫自己带着自己的家族就迁到了岐山这个地方，就是陕西省的那个偏远的地方。他迁到那去这个安居之后，这个滨地的老百姓就很可能感觉到古公谭父的一颗仁爱之心，说这样有仁慈精神的人我们不能不追随呀。所以这些老百姓，滨地老百姓都追随到了岐山去啊。所以你看，当一个地方面对着外敌在入侵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他自己离开，另一个是选择大家既然在这里我们就打仗，哪怕战到最后一个人，只有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而古公谭夫是选择的前者。你看到他的这个周文王，他的仁慈精神可以对那种枯骨啊，他都要去掩埋，对鳏寡孤独最苦难的人群，首先要施以仁政，让他安居乐业。所以看到这些，他这些古圣先王，他真的有一颗很深刻的仁爱精神啊。这种仁爱精神的具体表现，一切想到老百姓而没有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这种道德精神才能够使他的王朝啊能够维持八百年之久，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王朝啊。所以有这种精神的人，他才有助帝王的德性和地位啊，这是一个。累信修善，无属为真啊。累就是建累的意思，实践的意思啊。累是周易里面其中一卦啊，这个卦是谈到要顺乎那种诚信啊。这个礼也有个礼节的意思，这个礼呀，礼，礼义之邦的礼呀，一定要去实践的。所以实践首先要把诚信实践出来啊，我们依照诚信之心来修孝悌，来修利益他人的善业，这就是礼信修善。这也是一个人获得高贵福报的 一个德性呢？如果我们没有起码的诚信呢，这就是下一辈子的下贱之相，堕落之相。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啊，真的这种诚信度大为下降了。通过这样的因，就会看到它的果在什么地方。没有诚信呢，它绝对就没有道德啊，那什么都敢干了。所以就他就会列入前面那个行列，如果能女性修善就在这个福报的这一列啊，无所为争，他既然有一颗仁爱精神，一切财物一切好处都能够跟他人去共享啊，所以他的家庭关系，他的邻居关系，他的这个各种上下的关系都能够以诚信心去对待，对一切人都没有为争，不会去打仗啊。碰到利益冲突的时候，有慈惠博施精神的人，他自己就会退让啊，不会为了争取一点资源大打出手啊。所以我们上古时期啊，包括佛所讲的这些，也都是上古这些帝王啊他们的一种先王之道啊。那么他有这些德性，是以受终福荫得生善道啊，这就顺应着他生前的德业善因了，他临命终时就能善终了啊。这个在尚书洪范篇讲人的五福啊，这个长寿啊，康宁啊，啊这个还有就是考终命，就是能够善终啊。他善德太深厚了，所以善终的时候马上他的福德就应合着他生前的善业，他就能够升到天上去啊，升天啊。他这一辈子是做了一个啊盈利的买卖，如果是还升到人道，他是打个平手，不赚不赢。那么你这些女性修善这个仁慈博士的人，他一定会升到善道，天上的果报啊，差一点的也是在四天王天到那天。如果他还能够修点禅定的功夫啊，像皇帝呀、啊、他在政务之余常常会退下来用几个月的时间来斋戒清净，来修行啊。皇帝他修行定功很深了、啊、他曾经在定中游华西国啊，游华西看那个整个华西国的整个状态的描述啊，啊杨仁山居士对这段说啊，这都有点像西方极乐世界了，说那个啊，这段出在列子啊，对皇帝，你看皇帝又作为一个这样的帝王，慈惠博施，同时他还在修禅定的功夫，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在欲界天了，啊，他或者还在色界天，啊，甚至可能还会脱离轮回，啊，中国，我们从文昌帝君殷志文来看，在周代的时候。就有佛法，不仅仅是汉代才传来的啊。文昌帝君讲他有七世，十七世他都是作为士大夫， 其中有一次在西周的时候就闻到佛法，他就在修行啊。等他这个临命终时，他的终阴身要向西方走的时候，他被那个洞庭湖美好的山水给吸引了，这一念一动就做了那个洞庭湖山的洞庭山的山神去了。但是他是闻到了佛法的，他是修行的啊。好，这是升到善道啊，上升天上享知福乐啊，福乐就是他升到天上享受天上微妙五欲的快乐了啊。那个在天上很多也是莲花化身呢、啊、他的饮食各方面都在树上都长出来啊，他的天衣也不需要纺织啊，树也出衣服啊，啊，很多也是自然而显现的自身用具啊，美丽的花园，种种的宫殿，种种的乐器，非常享乐。极善于庆，今得为人，乃身王家啊。就是他由于生前的福业啊，善因升到天上，就报他前生的修的善因，然后顺着他的善报的艺术果，他天福享尽之后，他的积的善有他余庆啊，就像好像造的恶有他余殃，余殃就升到下贱人家，而积的善很多，他的余庆他就升到人家的帝王人家。这就是他的天上的善福的这种余啊，剩余的福报，顺他后面的这个报，这就叫积善于庆啊。这是周易里面的那个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句话也是说，一个人你行善积德，他的余庆表明什么呢？他的正庆是在自己身上，他的余庆是在他的子孙后代上啊。你造恶的人家啊，你造恶的这个自己要受果报，你造恶的余报要报在子孙后代，这叫余殃啊。那么从这里来看啊，那么这个积善余庆啊，就这个余庆就落到了你升到帝王之家的这样的情况啊。自然尊贵，仪容端正，众属尽是。你一下子升到帝王之家，当然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受人尊重的地位了啊。如果一下子你是帝王里面的太子，那你都是要少九五之位的，住在东宫啊，那是贵亚群臣，你就不是太子，是其他的王子也能够在一个地方去做王啊。所以这种尊贵不是他自己努力来的啊，你这个平民百姓他要得到尊贵，一定要经过科举啊，要考取秀才呀、举人呐、进士啊、状元呐、然后再当官一级一级的上，最后他最多尊贵是到宰相的位置啊，一人在上万人在下啊。然后你升到王家做太子，你自然你的尊贵是超过宰相啊，也不需要自己辛勤的去寒十年寒窗，他自然得到这些东西啊。仪容端正，他这个福德就体现他的长相非常庄严啊。我们看那些帝王之相，还真的雍容大度啊，很有帝王相啊。这就是他的啊 端正的容貌啊。众属近视，就是这个天下所有的人呢，都对他恭恭敬敬，为他服务啊。妙医真善，随心服欲啊。妙医就是他穿的衣服都是绫罗锦缎呐，啊，他穿的那个朝服里面都绣种种的，像龙啊，像什么，哎，非常华丽，这是妙医啊。真善就是种种世界上最美味佳肴啊，他都能够在他的餐桌上供他享受。专门有人为他服务啊，这叫御膳了啊，是吧？随心服欲，你看，随心就是他作为升到王家，他得自在嘛，不受人约束嘛，啊，自己很自由啊。于这是指帝王所用的，或者与他所用有关系的，都叫御。所以这个玉啊，无论是衣服穿在身上，还是饮食，还是他的三宫六院啊，来侍候他的寝室，这些都叫玉啊。他在天上享受微妙的五欲，他在人间做帝王也有相当的五欲的享受啊。这些世间人近一辈子追求的东西，他一生下来就现成的具足，这是善因所得到的善果啊。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汝年是也，既如帝王，虽人中尊贵，形色端正，彼至转轮圣王，甚为鄙陋，忧彼岂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殊妙，天下第一，彼之胞弟天王，又服丑恶，不得相遇万亿倍也。假任天地比第六天王百千亿倍，不相类也。设第六天王比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待，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啊，进一步来比较显现极乐的菩萨声闻容貌的端正之殊胜啊。佛告阿难：汝年是也啊，就是前面佛设了一个比喻，比如乞人在帝王怎么怎么样啊，问现报比较谁优谁劣啊。那么阿难就把这个优劣的果报因缘说出来了啊，得深得佛的心意，所以佛在这里就应和他：汝年是也，你说的很对啊。既如帝王，虽人中尊贵，行事端正，彼至转轮圣王，甚为鄙陋，忧彼岂人在帝王边也。好，这是第二重的比较，就是将帝王和转轮圣王比较啊。既如 帝王，就是假定的意思啊，嫉妒就假定啊。这个帝王在世间是一切人当中尊贵的，他的形貌颜色也是无与伦比的，然而跟这个转轮圣王相比却是非常丑陋了，就好像乞丐在帝王边这种差异一样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转轮圣王为什么叫转轮圣王，他是根据转轮圣王他自然的福德啊，就能感召有七宝啊，他的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宝、主宾宝啊、主宾城宝啊，这七宝他自然在那个他斋戒祷告的这个夜深夜的时候从空中自然出现这些东西啊。那么这里特别指出转轮，转轮就是指那个轮宝，相当于它的战车上像的东西，它是旋转的啊。它这个有这个轮宝旋转呢，它就能够到它要管辖的地方去。比如说这个轮宝它飞行速度很快，一天就能够周游一世天下四大部洲啊。如果他作为金轮王要管理四大部洲，他轮宝去不了，鞭长莫及，那也不会，谁也不会让他管理。他的轮宝就是旋转轮宝，可以很快速度过去啊。那么转轮圣王是修十善业感到的，他又分四种，像最好的是金轮王一世天下啊，银轮王三个州啊，铜轮王统治两个州，铁轮王统治一个州啊。那自然具足种种的德性，比如寿命很长，身体没有疾病，容貌出众啊，这个财富丰富啊，财富丰富。而且他在统治的阶段是用十善业来统治国家啊，国家富饶，人民安乐啊。所以要赶得转轮圣王出来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佛经里面讲这个金轮王啊，是在人寿平均80000岁以前才能出现的啊。如果到了人均平均人的寿命在80000岁以后，都没有金轮王出现。那么你说这个转轮圣王金轮王在无量岁寿和80000岁之间很长寿命的时候视线，你看他的长相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很难想象出来。那么按照四维陀这样的记载，就是太古的时候转轮圣王出来一定会有32相，他有32相啊。你说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帝王，你想找32相的其中几种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像这个前面讲这个阿弥陀佛，他做大国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转轮王。为什么呢？他的寿命是42劫呀。42劫是什么概念？他的身高有多高？他的福报有多大啊？一般在我们这个世间简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点，我们的福报是古代超过现在，寿命是古人比现代人长，身高是古人比现代人高，福报啊，福德 对这种圣贤的教化的相信是古人更深厚，现代更焦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就把这个转轮圣王啊，他帝王跟转轮圣王放在一起，就好像乞丐跟皇帝站在一起一样，这是第二重比较啊。转轮圣王威相殊妙，天下第一，比之刀立天王，又服丑恶，不得相遇，万亿倍也啊。这是第三重比较啊。你说转轮圣王他确实很有威德，相貌庄严，世间都不能比较，这是一世天下是第一的啊。他自然感到这个七宝，你说那个转轮圣王他的穿到人心的力量很大，四大部族一听到转轮圣王出来了，他自然的就会来要求做臣呢、啊、进贡啊，接受领导啊啊。转轮金轮王就有这个德行，他不动干戈，自然就能够把这些人感化过来。如果到了这个银轮王呢，他自然不会来，银轮王得要派使者去告诉三大部族啊，现在有一个啊银轮王出来，你们要接受统治，他要派个使者才能够做到这个事，还要沟通，还要沟通啊。那么到了铜轮王，那派使者还不够用了，他还得要展示他的武力，哎，对方害怕，接受他管理。那么到了铁轮王，那就更差一点，那不仅要展示武力，而且要把阵势先摆好，让对方看到不是对手，接受统治啊。那么通过这个事，无论什么形态他都有威德啊，没有威德你让其他人怎么接受你的统治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叫威相殊妙，天下第一。那么这样的转轮圣王跟刀立天王相比啊，这刀立天王又叫第十天啊。我们从经典当中知道，这个刀立天王就是现在这个就是三十三天做天主的刀立天，他叫焦师迦啊。焦师迦他原来是古印的摩揭陀国的一个婆罗门，由于他跟三十二个人一起修布施的福德，就感生到了刀立天啊。四面八方各有八个王，四八三十二，再加上他中间的一个啊，住在善耶城的，就叫三十三天啊，就叫刀立天王。那么从经典当中来看，刀立天王他是佛教的护法主神啊。我们看每天六斋日都是刀立天王要派四天王啊或者他的太子来考察这个人间的善恶，来根据这个善恶的情况来赏罚啊。同时他观察，如果这个人间行善的多，孝养父母的多，他就很高兴，说明天上的天众人数会增加。如果造恶的多，都不孝顺父母，没有诚信，什么都敢来的，就刚刚讲的这些这个啊乞丐类的啊，他就阿修罗的这个成分会多啊，恶的力量多，他以后打起仗来他就啊就会受到一些妨碍啊。那么刀立天王他就是啊，我们看到他离开我们这个地面有八万四千由旬啊。刀立天的天人身高是150丈，你看我 我们还不到一丈呢，啊，他是150丈。那么刀地天王他是有300丈，他多了一倍，他300丈就相当于刀地天人的身高啊，国王的身高很高啊，他是啊人间的100年相当于他的一昼夜，他有寿命是1000岁，相当于人间的啊，相当于人间的这种3600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是刀地天王，你看他有这么长的寿命，这么高的身高，这么微妙的五欲，所以他的长相就不是转轮圣王所能比拟的了啊。释迦牟尼佛他有一世曾经作为转轮圣王叫顶身王，是他的父亲的头顶上出来的。这顶身王他作为金轮王也能够飞行，也能够去拜访刀地天王。当他一到，刀地天王对他还很尊敬的，一来都把那个宝座分一半给他坐。这两个刀地天王和这个顶身王坐在一起的时候都有32相，看不出他们的差异。但是有一点差异啊，就是这个刀地天王的眼睛非常非常宁静不动，那个顶身王的眼睛会眨眼，就是这么一个差异。这个顶身王坐在的时候一看，这个天界怎么比我人间好的太多了，天女太美了，他就想我的本事也很高，我想夺取他的这种天王位。这个恶念一动啊，他就到了人间来了，就生重病了，就马上死亡了。所以他临死之前跟他大臣说，你要接受我的教训，我这个人贪心有嫉妒，你看我就不行了啊，这样。所以这个刀地天王他的福德善根又不是转轮圣王所能比喻的，他是两个层次。你转轮圣王再厉害，你毕竟是在人间这个层次，他是在上界呀，这个档次不一样啊，啊，所以这是不能比拟的啊。好，假定天地比第六天王1000亿倍不相内也。好，刚才讲这个刀地天王，他的福德、他的长相就很，在我们看来就很高了，很了不起的。然后跟欲界最高一重天第六天王，就是他化自在天王比较呢，那又是1000万亿不能相比。就是他化自在天王的那种容貌福德就更殊胜啊。那么他化天王他化自在天距离我们人间的地面是128万由旬，距离我们很高了啊。他不是刀地天还要依靠须弥山住，那么刀地天是住在虚空，就像星云团呢啊。那么刀地这个第六天王的身高是450丈啊，这个寿命是16000岁，他的一昼夜相当于人间的1600年。你看看啊，所以你看，从用刀地天看我们人间的生命就是朝生暮死，如果用刀他化自在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那简直就是啊，像朝菌了，早上的细菌马上一出来就死了。如果用佛眼用阿弥陀佛无量寿的这种来看我们的生命，那真的叫石火电光，丝毫不错，就是石头打一下就没有了。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短暂的啊， 所以后面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这一辈子你就是如旧徒然的去修行，那跟无量劫的生命轮转相比，跟无量寿很长远的生命相比，那都是须臾间啊，很短暂啊。所以我们看待我们的生命往往要跳出我们的来看一看我们是什么情况啊。有时候我们个别人长相可能比他人端正一点啊，天天照镜子自鸣得意，哎呀我多美呀多美呀，那你这种美跟天人比较，那就像人跟猴子都不能相比的这个味道啊，谈不上。那么你看他化自在天王，他很清净啊，我们这个欲界里面都有淫欲的行为啊，啊，虽然他化自在天没有完全离开，但他不会像人间这么粗糙，非得要结婚啊，要交合才能满足他的欲望。这个到了化乐天，只是眼睛看一下就可以，以眼相视就得到淫欲的满足啊。这个化乐天要熟视，要看的时间长一点满足，到了他化自在天就是看一眼就满足了啊。那他化自在天再上去，那就完全离开了欲望心了，没有男女欲望的心，这就是到了色界天啊。这种生命层次越高，淫欲心就越淡，最后决定。那么反之，生命形态越低，淫欲心越重啊。所以这个淫欲确实是生死的根本啊。所以他能够欲望淡啊，他清心智慧上来，福德他当然就很好，他的相貌当然就很庄严很清净啊。这是第六天王啊。第六天王跟这个刀地天相比，那刀地天远远不如第六天王。好，下面呢是第六天王比无量寿国菩萨声闻光颜容色不相及待，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好，这是第五重比较了，就是重重来说，欲界的最高的第六天王这样的远远超胜刀地天王的容貌，在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声闻来相比，无论是身上的放的光，刀地天王他也放光啊，啊，其实我们凡夫众生也有光啊，你用那个仪器啊，精密仪器一测，我们周边也有光，但是我们的光它不自胜，它不洁净，它有很多烦恼，它的颜色不好啊。那么到了天上的光，天人的光，它就比较洁净，比较光彩啊，它的光明，它的容貌啊，它的仪态，它的眼，这个光色啊，都是超胜于我们人间转轮圣王和道地天王。然后这个光颜容色跟西方净土的菩萨声闻相比，那是百千万亿都不及其中的一分半分。那就是通过这个比较，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的光颜容色之殊胜之妙好，我们就没有概念了。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对刀地天王都没有概念，只是看到帝王相比较那个。那么还有四天王天、斗率天、夜魔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些我们都没有概念。然后这没有概念，又我们只是很好很好很好的第六天王跟无量寿国声闻菩萨相比，那是远远不如。 百千万亿倍都不能够记其中一份啊，所以他就来显用这个重重比较来显示极乐世界的啊天人声闻菩萨，他的容色是超世稀有，跟前面那句话遥相呼应。超世就是超越世间的，世间所有的是不能相比，它是稀有的啊。那通过这个比较，我们看到有一点呢，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光颜容色、福报的这种不同，是由于我们的业因不同。善善恶恶的业因不同，就得到了容貌不同的差别果。这是我们世间的因果法则决定的啊，就是一母所生的子女也各有不同的相貌，各有不同的福报。因为他不能说由于是共同的父母生都一样，他不一样，因为他的业力跟他的哥哥弟弟不一样啊。那么现在你看，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都有一个差别因差别果，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就不一样了，它的差别的因果被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给它摆平了。如果按那个因果的法则，应该到西方净土也是长相各有不同啊，身相各有高低啊，然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高，一样的容貌，一样的颜色，都是跟阿弥陀佛的这种身业相好相同。你看这里体会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大智慧心、大慈悲心啊，能够令我们这些没有种植相好啊福音的凡夫众生都能得到像佛一样的长相。大家想没想到这里面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我们长相是很丑陋的，但这个丑陋的凡夫却到西方极乐世界骤然就有佛的相好光明。这一下子这平地提拔坐直升飞机，那不知道多少数量级了啊！我们知道所有的菩萨，当他已经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后，还要用一百劫来修相好啊！为什么要修相好呢？由于度众生故。那么相好叫白福庄严，你修一个相好一定要一百个福，一百种福才成就一个一好啊，成就一相。那一福是多少呢啊？你能把一世天下所有要死的人都把他救活了，这是你的一福。所有的瞎子都让他复明了，这是你的一福。所以你想，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是一福都没有的，也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我们一个都挨不上。然后就一点，就是整个的是一张白纸，甚至还是负面的这样的业力的这种凡夫众生，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具有白福庄严的相好光明。这完全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给我们的恩赐。经典常常说这个相好是非常重要的，相好才能寄予法身的功德啊。我们在世间也看到一个长相比较好的人，这种人大概比较聪明，长相丑陋的人相对他就愚痴，他有这个奥妙在里面啊。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无上正等正觉，就好像很尊贵的皇帝的女儿，她要出嫁一定告诉对方，你一定把你那个地方要打扫的干净啊，这个装饰的庄严，我才能去。皇帝的女儿 我不能随便到你贫民窟去啊，他不会去的。那么无上正等正觉的尊贵，就像皇帝的女儿，她一定要在32相80随性好当中，她才能够过去，否则她不会去的。她这样的，所以你通过这个来看，这个强大的加持力，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相好光明了，像佛一样的32相80随性好，于是无上正等正觉就会凝聚在我们的身心了。所以我们身体就有佛的金刚那罗延的身呐、啊，我们的心就有佛的大慈悲心、大智慧心啊，地水火风啊，这种都有啊。这样，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不断的讲光颜浓色，不断的对比，他要让我们体会这些弥陀的大慈大悲的恩德，以及我们修行成佛的真上缘啊，不是说简单哦，长相好一点有什么，那虚荣心嘛啊，不是这个问题啊，它是我们修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真上缘。所以阿弥陀佛在几愿当中对这个容貌光色的平等殊胜，颜色的怎么样，他有好几愿来施舍，他不是简单给我们虚荣心的满足。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珍盖床幡，微妙音声，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又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宝网树荫第19章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的宝网在宝树上，在虚空上，那么这个宝树发出了啊微妙的音声啊。那么这一段是总的标举极乐天人他们这种资深用具应念而至的福报啊。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啊，我们看这个所标显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诸天人啊，那么诸天人就是大业往生的凡夫了，按他的字业来看，他是没有什么福德智慧的啊。对这个往生的凡夫，哎，阿弥陀佛要加持他得到一些资深用具自然满足的福报啊。所以下面就说啊，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珍盖床幡，微妙音声，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好，你看这里就标显出这些往生的天人，他资深用具随着他的念头一来马上得到满足啊，这里就列出了很多 啊，衣服就是这些族天人身上所穿的衣服，他由于习气动念头要饮食，他到他方世界去供佛的花、种种香、种种璎珞、种种珍盖床幡啊，这是一些供具，还有微妙音声啊，就是这个往生者他的为什么叫微妙音声啊，就是他这种音声是从他深沉的实相的心流现出来的，就像佛的那种梵音，它非常深远，非常能决动他人的心，能开发众生的心性，这样它才叫微妙。微就是微密，妙就是不可思议的音声，能够用音声做佛事。这种音声可以讲经说法，这种音声也能够到他方世界去歌叹佛德。所居舍宅就是他所居住的啊地方，舍宅还有宫殿楼阁啊，这些他居住的房屋都能够称其形色啊，称其形色就是他的身高跟这个建筑宫殿啊舍宅的建筑是成比例的，不能说房子很小身体很高容纳不掉有紧迫感，也不能说这个人啊往生者形态很小一下子很高，它不成比例，它一定是要成比例的啊，这就称其形。还有色，就是这种宫殿的颜色的搭配啊，是非常让人有种审美的愉悦啊。你看我们看古代的建筑，寺院建筑那种颜色都是很有内敛深沉，即便是它黄了，也黄得很华贵，同时也很厚重。那么现在你看那些装饰那些彩画，它都过于的张扬，让人感觉的都是很躁动的啊。所以这个色颜色怎么样也是由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它的形色，它的房子的宫殿的高下大小，这些都是相称的啊，具有对称和谐的美感。那么这些宫殿楼阁的建筑材料啊，就是它的材质是种种珍宝合成的啊，或者是一个珍宝合成就是黄金屋啊，都是黄金的，或者是二宝，哎，有黄金有白银啊，乃至这里面或者是三宝合成的，或者是四宝五宝六宝乃至无量众宝。这个我们在经典当中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切珍奇异宝的这种大都啊，十方世界所有的啊奇特的珍宝都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出现，所以这个乃至无量众宝随意属于一念即至，随着这个往生的天人他愿意要什么珍宝就马上能够现前，一念即至，这就很自在了啊。所以我们啊现在很贫穷，想得点黄金首饰很困难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也不需要放在保险柜里面怕偷了啊。所以这种自在资身用具这些珍宝一念而至，它就能够构建一个和谐的极乐世界，大家就没有什么被盗的这种害怕了啊， 这个宫殿你不要不需要去关门了，当然你想关也可以啊。他这个路不拾遗啊，遍地都是黄金，你还去偷干嘛？啊，他也动不起偷的念头，因为他已经没有我和我所的观念啊。所以这个一念而至啊，念即至。又以众宝妙仪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见之而行啊，这是表明地面的庄严啊。我们看地面，它是以黄金为地，乃至是二宝三宝无量众宝为地面的，不，它不仅仅是黄金为地了啊，它这个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也是由心回转的啊。那么这个地面有黄金为地之后，它还有种种奇妙的衣来布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宝衣就好像我们这个地面本身很豪华的地面，再铺上一层地毯啊。在古印对那些高贵的人，无论是刹帝利、婆罗门，恭请他来的时候，一定要用宝衣铺地啊，脚不能插在地上的，一定要在衣上啊。所以用那么众宝妙仪就遍布在极乐世界的宝地上啊。那么一切天人，就西方极乐天人都能够踩在这个宝衣啊、妙衣上而行走。那么这里面它也有提醒往生者修行的作用在里面。西方极乐世界七宝为地，这是由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心流现出来的，它是由阿弥陀佛无量劫广修六度万恨来庄严的，庄严他极乐世界的果觉的宝地。所以通过这个众宝妙仪遍在地上，他就能警觉我们一定要修菩萨行啊。那么这种警觉就提醒这些往生的天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不仅仅是来享乐的，你的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动经无量劫广修菩萨六度万恨，要到他方世界上求诸佛下化众生。所以这些往生的天人就走在这样的宝地上，他的金行来往就常常就沐浴在这种菩萨的行业当中，来决动他的大悲心，他的精进心啊。所以这个见之而行，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他行走在上面，脚踩在上面，而是他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庄严这样的宝地和宝衣，他要实践菩萨行，成就像阿弥陀佛这样的微妙清净的净土，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